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各位听众朋友，下午好，我是心雨，今天是12月30号星期五，祝听众朋友周末快乐。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，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，然后是时事评论，疫情数字的背后，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。在修炼故事栏目里，我们来听听大爷范儿的丈夫修炼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。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在中国大陆的街头巷尾，您偶尔会看到写有法轮功消息的海报、小粘贴，有时是在一些钱币上印着一些字。过年的时候，还有人免费发放法轮功真相的新年台历。有时您也会遇到告诉您三退保平安的法轮功学员。在国外，华人聚集多的地方，比如说中领馆、旅游景点，也会看到法轮功学员的身影。他们手里拿着各种真相资料，向人们讲述着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情况。您知道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做这些吗？自1999年7月20号，中共开始大规模公开迫害法轮功，抓捕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修炼。为了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，2001年大年除夕，中共更自导自演了天安门自焚，栽赃法轮功学员。亲身受益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向政府说明法轮功是好的，法轮功师傅教人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是没有错的，于是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自发地来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说明情况。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信访局的工作人员，而是各地派出所的警察。整个政府从上到下，没有人去听法轮功学员的诉说，他们都在执行江泽民的命令，就是3个月内取缔消灭法轮功。同一时刻，全国的电视台、电台、报纸都在一言堂地播放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言论和谎言。世界各地的媒体因为无法了解到真相，也都在转载这些报道。这个时候，政府成了谎言的制造和传播者，只有法轮功学员自己知道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面对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，法轮功学员投诉无门，只能直接地面向周围的民众讲清真相，告诉人们法轮功是什么，法轮功为什么好，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。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，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，以真善人为根本之道，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。法轮功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，努力按照真善人的标准提升道德。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，还能使人变得诚实、善良、宽容和平和。1998年，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在北京、武汉、广东等地做了5次医学调查，显示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8%。 法轮功已红传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其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。那么您也许会问，这样一个平和的修炼团体为什么会遭到中共的迫害呢？ 到1999年，法轮功在中国大陆就有7000万到1亿的学员，超过了当时6600万中共党员的人数。当时江泽民对法轮功由羡慕转为妒忌，觉得人们都练法轮功，就不听自己这个总书记的了。于是江泽民由妒忌产生了仇恨，扬言3个月要铲除法轮功。于是江泽民一方面动用电视、广播、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进行全国抹黑，另一方面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，对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，打死白打死，打死算自杀，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群体灭绝政策。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致残，给法轮功学员的家人造成巨大伤害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您了解这些信息了吗？法轮功学员给您讲述真相，他们不是想要为自己争取什么，他们就是想告诉您，中共自建政以来一直用谎言欺骗的手段搞各种政治运动，从土改到文革，从六四镇压学生到迫害法轮功，在和平时期就造成至少8000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，从普通百姓到国家主席都不能幸免。中共迫害法轮功，就是邪恶在迫害善良。法轮功学员讲真相，就是要让大家认清这样的事实，不受中共邪恶宣传所蒙蔽。所以当法轮功学员劝三退时，就是劝人退出中共，退出这个邪恶组织，免得在善恶有报的天理实现时受到中共的牵连，一起遭受灾殃。法轮功学员希望您能平安健康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讲真相。
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。
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。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：2023年元旦即将来临，大陆明真相民众敬拜李洪志大师；陕西善良妇女王华被枉判4年。两度陷冤狱11年半，辽宁董艳梅又面临非法庭审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2023年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，走过3年疫情阴霾的众多中国大陆民众，感受到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九字真言受益无穷，看到了李洪志师父的慈悲和法轮大法弟子的善良，诚心向李洪志大师问候，敬拜李洪志大师新年好。山东省威海市荣成市一百姓问候尊敬的李洪志大师新年好。他说，现在人类正处在一个极不平凡的时期，特别是近3年来武汉肺炎席卷全球，危及人类的生命，我们更加感谢法轮大法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。我们天天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九字真言，上百遍的念，因此我们全家人个个平安无恙，感谢李大师的救度之恩。北京石景山八角北里特岗家属区市民感恩李洪志大师说，全世界只有李大师派天使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告诉我们大法真相，退党保平安，我们全家退党后事业顺遂，岁月真的静好，这些都是李大师的恩赐，因为我们知道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、李大师好。湖南省靖州县一位明白真相的佛教信士说，在这滚滚红尘中的十恶毒世，法轮大法就像一束光，真善人的普世价值让众生看到了光明和希望，期盼大法真相能早日大白于天下。据明慧网报道，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法轮功学员王华女士，今年11月被莲湖区法院枉判4年，勒索罚金10000元。王华不服非法判决，现已上诉至西安市中级法院。现年约49岁的王华，原是西安市鄠县惠安化工厂一民品分厂的技术骨干。 1997年，王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照真善人的标准修心向善，工作上任劳任怨，生活中孝敬父母，关心弟妹。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，王华因坚守对法轮大法真善人的信仰，屡遭中共人员迫害。他曾被非法劳教判刑，被非法拘禁在拘留所、看守所、洗脑班，遭严重经济迫害，被勒索罚金、开除、扣押工资及退休金等。2021年7月，王华在户县草滩村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，被警察绑架抄家，非法关押在西安市三窑看守所。8月12号，王华被西安市莲湖区法院非法庭审，后被枉判四年。参与非法庭审的审判长是莲湖区法院法官全波荣，公诉人是莲湖区检察院检察官陈博。据明慧网报道，辽宁省辽阳市法轮功学员董艳梅女士于今年9月被辽阳鞍山警察联合绑架，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。董艳梅即将被辽阳灯塔市法院非法庭审。现年52岁的董艳梅是原辽化聚酯厂助理工程师。1998年，董艳梅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按真善人标准做好人，身心受益。在中共对法轮功20多年的迫害中，董艳梅曾三次被警察绑架，两次被法院非法判刑，累计显冤狱11年半。1999年11月，董艳梅进京和平请愿，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，在辽阳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迫害一个月，多次遭毒打。2002年1月，董艳梅被辽阳市警察入室绑架，在宏伟区洗脑班被连续折磨4天3夜不能睡觉。同年4月，董艳梅被辽阳市宏伟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，后被截入沈阳大北女子监狱迫害。在狱中，董艳梅以绝食的方式抵制迫害，被警察用绳子把双手双脚绑在死人床上，从鼻孔插入一根塑料管子用于强迫灌食，时间长达1个星期。狱警马英为加重迫害，将水泼在董艳梅身上，然后用电棍电击身体。董艳梅的胳膊上被电得全是血泡，狱警刘英杰又把电棍横在董艳梅脖子上持续电击。董艳梅被电倒在地，脖子上起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血泡。残酷的迫害导致董艳梅出现严重的心脏疾病。2013年，董艳梅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半，截入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。期间，董艳梅拒绝做奴工，被迫害的每天只能吃一点玉米饼或玉米粥，身体消瘦，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说话，也很少去厕所。狱警强迫董艳梅吃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药物，被拒绝后威胁要把她送至精神病科和病人关在一起，强迫她看辱骂法轮功师傅和大法的光盘。董艳梅被迫害的一度出现精神失常。如今董艳梅又被警察绑架，目前面临法院的非法庭审。据明慧网统计，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，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94人。但由于信息封锁，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。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，主要内容有：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百货公司里介绍法轮功；新加坡举行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2月24号，印尼法轮大法学会受邀参加了巴黎加勒里亚百货公司的圣诞晚会。在迎接圣诞的欢喜气氛中，法轮功学员通过天国乐团和腰鼓队等表演方式，向现场观众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学员向观众分发法轮大法的传单和写着“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”的纸莲花。来自巴厘岛古达区的玛利亚和丈夫孩子一起观看晚会。 在了解了关于法轮大法的讯息之后，玛利亚表示想要参加在金巴兰的集体练功。他还说自己有脾气不好、易怒和压力大的问题，很久以前就有意想学习打坐，但是一直没遇到合适的方法。今天他很高兴能遇见法轮大法并了解到真相。据明慧网报道，今年12月26号，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圆满落下帷幕。来自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印尼、印度、越南、美国和澳洲的法轮功学员聆听了18位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修炼心得体会，许多听众感动落泪。会后，一位与会的法轮功学员眼圈泛红说：我今天受益很多，很感恩师父，我自己身心得到净化，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修炼的意义。另一位学员表示特别感动，一直忍不住落泪，因为每个人讲的都是发自内心的。最后，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。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，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650万。
下面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，疫情数字的背后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15日。众所周知，江泽民是踏着六四屠杀学生的鲜血登上了中共总书记的位置，他以贪腐治国，提出闷声发大财，造成中共无官不贪，诋毁真善人，迫害法轮功，在全社会放开假恶斗，导致社会道德沦丧，中国社会与民众至今还在承受其造成的恶果。按照善恶有报的天理，我们一起看看江泽民的现世报应和地狱报应。首先，江泽民还在台上时，在其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期间，民众私下就开始称他为江蛤蟆。这一说是来源于民间流传的一本书《江泽民其人》，把江蛤蟆的蛤蟆来历以及二奸二假，如何贪污治国，如何卖国，还有诸如淫荡之事都清清楚楚抖了出来了。这在中共历史上，中共领导人活着的时候牢底被揭，这还是头一例，这应该是现世报应的体现吧。而2022年11月30日江泽民的死讯被中共官方正式发出，当天就有很多民众放焰火庆祝，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，这应该也是现世报应。江泽民还有另一称号江鬼，据悉这一称号是因为江蛤蟆一意孤行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引起的。在发起迫害后，江泽民时常做噩梦，他深知自己迫害死大量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可能会下地狱，就在家里抄地藏经，还花大钱请喇嘛为其祈求福寿，这就是所谓人间鬼，江鬼这一称号也就流传出来了。另据亚洲周刊报道，江鬼2004年6月4日向身边人透露，自己前一日做了一个极其恐怖的梦，梦见自己下了无间地狱，在那里受刑。据说当天江鬼如坐针毡，寝食难安，无论怎么劝说也要日夜兼程奔赴九华山，于是连夜启程，于6月5号赶到安徽九华山的旃檀林寺，请求地藏王菩萨保佑。无间地狱是啥呀？据《江泽民其人》这部书中的老僧介绍说，无间地狱极广极大，无间者地狱之刑罚永不间断者也。无间有五，其一为时无间，即时间没有间断，日夜受罪，永无停止之时；其二为空无间，受刑者全身每一处皆在受刑，毫无间断；其三为罪气无间，即刑罚的器具没有间断，
不停用各式各样的刑具用刑。其次为平等无间，无论男女，亦不论前世身份，同样平等无间，同样要受刑。其五为生死无间，受刑人每一刻即痛苦而死，但又活过来继续受刑。生命在层层灭尽中的痛苦永无停息，此为宇宙中最可怕之事了。旃檀林寺具体而详细地描述了无间地狱的刑罚。今有受罪众生被狱卒拿着叉子高空抛叉，叉完了又用刀斩全身上下，斩完后又用火烧，这样来来回回直到断气后，会有一种夜风又把罪人吹活起来，再重复一次，让他们生不如死，可是又死不了。这种锥心的苦痛是没有了结的时候，没有一刻可以停息的。而依你造什么业，就会有什么样可怕的酷刑出现，如泡在沸腾的屎尿中斩你，或在滚烫的沸水中把你煮到皮肉烂死，然后又再吹活再来一次，又在火城中用四个门夹你，烫到你东奔西窜到无路可跑，直到烫死为止。又有被狱卒用烧热的铁钉钉入人的百节骨头，钉下去后自然会有火出生，焚烧到身体焦烂灰烬，或是被雪山中的寒风吹到皮肉剥裂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也有常在刀山剑树上从上往下投，即使全身骨头肢节断坏裂碎，循环往返，永无停歇，实在恐怖至极。如今江泽民已经开始了他的地狱报应之旅，希望活着的还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赶快停止一切迫害行为，尽快赎罪，以免成为无间地狱中江泽民的陪伴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文章《江泽民的现世报应与地狱报应》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疫情数字的背后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2年12月24日。武汉人刘嘉欣经历了2020年76天的武汉封城，于同年9月来到美国洛杉矶。他说，千万不要相信中共的防疫宣传，要靠自己思考判断。据刘嘉欣介绍说，他的住所临近华南海鲜市场，步行仅需十几分钟。疫情刚传出时他很紧张，但当时所有的官媒报道都声称此病毒不会有人传人的危险后，他误信了中共的宣传，放下了戒心。但是随后疫情爆发，情况发生了巨变，刘嘉欣自身也出现了疑似感染的症状。他开始卡血发烧，但医院和社区中心却互踢皮球，他一直没有接受正式的诊疗和看护，最后是自己服药好了，但他却永远失去了味觉和嗅觉。刘嘉欣表示，据他在武汉当地火葬场工作的朋友所述，疫情高峰期时，武汉每天至少有5000人死亡，方舱医院不提供任何治疗，那是医疗资源枯竭的产物，就是平地盖了房子，把所有的患者、疑似患者赶进去了，造成很多人道灾难。3年来的极端防疫政策，造成了中国经济、民生等各方面的停滞、倒退，外资撤走，生产停顿，还制造了诸多荒诞不经的死亡事件。比如，疾病患者因为没有核酸证明，不能安排医治而死亡，封堵小区使救火车无法实施灭火而多人被烧死，封城中大量食物被丢入垃圾站，而有些居民却因得不到食物而饿死家中，等等等等。终于民间抗议四起，经济的大倒退，疫情的再度爆发，以至于中共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突然开始陆续对防疫政策松绑，不再检查健康码，不再限制居民出行。随之而来，各地感染人数剧增的现实浮出水面，死亡人数也突然急剧增加。但是中共媒体还在继续报道那些荒诞的疫情数据，比如12月16日天津新增29例确诊，山东54，河南42，还有更离谱的河北新增0例等等。各地网友被激怒了，纷纷怒斥中共喉舌别报了，朋友圈比这都多，你是来搞笑的吗？你看看大街上还有人吗？还有人说，你要没新闻了就报一下天气预报，怕报不准就报昨天的。更多人对中共政府提出了严重质疑，政府，你们做好了放的准备吗？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他们也知道他们在撒谎，他们更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撒谎，可是他们还是在撒谎。2020年3月19日，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明慧网发表文章，题目是《理性》。文章中指出，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，人心不好了就会造业，得病遭灾。人在这时不信神的，就会采取什么措施？这名词的同音本身就已经在告诉你了，措施就是错误的实施。其实，经历了2020年到2022年约三年的时间，世界各国才看清了中共封城的措施是错误的实施，转而采取了与病毒共存的模式，而中共则为了证明共产党的制度优越，耗到2022年底，把中国搞成不但经济下坡，而且无可复苏，才被迫松手，突然放开。其实，李洪志大师在文章《理性》中还揭示了更重要的天机。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、有目标而来的，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，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。在明眼人眼里，中共一直撒谎，层层隐瞒，自我标榜，在疫情问题上也毫不例外，而很多习惯于中共洗脑的人却一直为中共的谎言站台和买单，造成自己的不幸结局。随着2022年秋冬之际疫情的再度爆发，再度出现了三年前武汉的疫情告急，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醒来，希望更多的中国人及时看清中共邪党的魔鬼本相，及时退出党团队，从而自救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清新和路南的评论文章《疫情数字的背后》。
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，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欢迎您继续收听。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，想跟您说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。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，她问，现在还有迫害吗？我怎么没听说呢？我说，一直都有。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，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您没有听说，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，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。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，都是秘密进行的。23年来，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。您知道吗？ 中共在监狱、看守所、劳教所、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百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，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，导致他们伤残、精神失常、被虐杀。根据明慧网的记录，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，有电刑、烙刑、锥刑、吊刑、冻刑、烫刑、铐刑、拖刑、捆刑、抻刑等等等等，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。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、塞辣椒、不让睡觉、钉竹签、轮奸等等，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。就在2022年8月15日，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，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。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民家中绑架走的，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。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，被蒙上眼睛，戴上耳机，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。熊奇说，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，叫做工具箱。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、器械、药瓶、电线、春药等恐怖刑具。在新闻发布会上，熊奇说，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，塞点燃后的香烟，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，留在他的鼻腔里。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。见我的妻子不屈服，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，并用上某种仪器。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，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。熊奇说，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，如果不屈服，就把工具箱留下来，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。凶器在发言时一度哽咽，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。听众朋友，这就是近期发生的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。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。
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。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，但这样的变化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今天的修炼故事是大爷范儿的丈夫修炼了。
我和丈夫强是中学同学，记得中学时的一次课外活动，班上两个男生在教室里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，像斗红了眼的公鸡，打得够狠的，也没人敢上去拉架，我们女生都躲到一边害怕的不行。当时就看见丈夫不紧不慢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然后手指着激战中的两个人厉声呵斥道，咋了？没完了是吧？就这一句话，正打得起劲儿的两个人立即停手，激战结束了。我们也不知为什么会这样，班里有几个爱打架的同学甘心做他的喽喽，跟在他后边受他调遣。丈夫爱打架，但从不欺负弱小和女生，他不善言语，平时很少与同学们交流，可是学习成绩不差，背地里我们都称他为山大王。那时的我对丈夫是敬而远之，我总觉得我和丈夫不是一个世界的人。多年后，在我们当年的班主任老师的撮合下，我们却结婚组成了家庭。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两地工作，聚少离多， 每年我们只有在探亲假期间才能相聚。短暂的相聚，矛盾冲突很少，基本相安无事。后来有了孩子，为了照顾家庭，我们调到同一单位。我们俩都上班，所以请了保姆来照顾孩子。下班回家，我总是像个陀螺忙个不停，而丈夫却坐在沙发上，抽着烟，喝着茶水，看着电视，悠闲自在。我有时喊他帮忙，他像没听见，从不参与家务。保姆经常背地里向我抱怨说，他做了好几家帮工，丈夫是一个活得最像大爷的人了。丈夫这种作风，我开始是默认的。我父亲就是这样的。记忆中的父亲下班回家，几乎是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。母亲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父亲和我们。父亲在家里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母亲只有听从，甚至逆来顺受。我受家庭的影响潜移默化，也默认了丈夫的这种状态。小儿子出生之后，单位计划生育罚款，家务又增多，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，而丈夫却依然是我行我素，大爷范儿依旧。我有些承受不住了，开始抗争。每到星期天是我们的工作休息日，也是保姆休息的时间，同时也是我们夫妻开战的时候。星期天，丈夫经常约上他的哥们儿，有时在朋友家，有时在我家打牌喝酒，时常中午的酒喝到晚上，晚上的酒要喝到半夜，而丈夫每天要吸两包烟，弄得家里整天烟雾缭绕，酒气熏天。我和孩子身上都是烟味儿，我由苦口婆心到抱怨，再到严厉指责，指责丈夫不干活，烟抽得凶。对于我的指责，丈夫却蛮横地回我说，你说的那些都是女人干的活，家里的活要大老爷们做了，还要女人干啥？抽烟喝酒是男人的专利。丈夫骑摩托车飞快，车子发出尖利的怪叫声在人群中呼啸而过，人们吓得老远就躲开。我要求丈夫要注意，他也不往心里去，毫不在意地回我说，摩托车动静大就对了，没动静慢腾腾的那是老牛车。丈夫的专横跋扈让我觉得我的忍让和抗争都是徒劳，我看不到生活的美好和希望。我想到了离婚，我拟好了离婚协议让他签字，丈夫拿过离婚协议看都没看就撕得粉碎。我平静地告诉他，协议不行那就起诉离婚，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写请求离婚起诉，就拿孩子要挟我，我不为所动，只说咱们法院见。丈夫看我是铁了心要离开他的，急忙叫来了单位领导帮他，向我求饶，并保证改掉他的坏毛病，求我不要离开他。以后的日子里，丈夫开始学着做家务，但我的心里并没有胜利后的喜悦。看着他像个大熊猫，缓慢笨拙地做着家务，我的内心反而有着隐约的酸楚。对于抽烟喝酒，丈夫开始有所收敛，但慢慢地又恢复了原样。不过，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。然而，工作生活的压力使我的身体每况愈下，失眠、鼻炎、咽炎、心脏病。当心脏病严重的时候，我中途要歇两次才能爬上我四楼的家。我们家生活质量也逐渐下降，饭菜质量、家庭卫生等等一塌糊涂。2002年夏天，我走入法轮大法修炼。我每天如饥似渴地看着法轮功的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。丈夫看到我看的是法轮功的书，就吓得不行。他每天都在我面前挥动着拳头，凶神恶煞地呵斥我说，上边打压得这么厉害，你还敢看这书？谁给你的？赶快把书给人送回去，要不然就 丈夫虽然每天都在嚷嚷，但没因此打过我一下。在丈夫的呵斥中，我读完了第一遍《转法轮》。这时的我不再吃药，就可以香甜踏实地睡觉了，咽炎鼻炎也好了。更后来，我多年的心脏病等多种病都好了，我神奇地感受到无病一身轻。修炼法轮功后，我不仅身体健康发生了巨大变化，法轮大法更冲击着我的思想观念，我好震撼。我开始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人，对于丈夫，我开始能包容他的不足，我也能看到他为人正直、真诚、仗义的优点，我不再对他咄咄逼人了。一向自负、什么也不相信的丈夫，受中共对法轮功抹黑造假宣传的影响，刚开始对法轮功是反对甚至是仇恨的，但看到我身心上的变化，他也逐渐地默认大法的美好。而我修炼了大法，也知道了大法的美好，我生出了强烈的责任与使命感，我要把大法真相送到千家万户。我开始走街串巷，在那样的迫害形势下，这让丈夫更害怕了，但他已经深知法轮大法的美好与伟大，但又怕我因此遭受迫害，亲情和正义感的冲突让他备受煎熬。丈夫早些年就有腰疼，随着年龄增长，他的腰疼病越来越严重了，最后经常需要请假吃药打针理疗休养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上班。2009年腊月的一天，丈夫腰疼得实在受不了，省城医院专家建议丈夫立刻住院，并说腰椎间盘三节都突出的厉害，吃药打针都没用，只能立刻手术了。但手术只有 50% 的成功率， 50% 好了， 50% 瘫痪。听完专家的这番话，丈夫低头不语。后来丈夫问专家说，能不能缓几天啊，我回去把工作交代一下再来。专家允许三天的时间给他安排手术排号，就这样一片药没拿，把他抬上车拉回家。回家的路上谁也不说话，大家的心情都糟透了。夜深了，受病痛折磨的丈夫难以入睡，他无奈地望着窗外黑黑的夜空，一向自信的丈夫看起来很绝望的样子。我陪在他身边，什么也没说。我知道丈夫一般是听不进别人的话的。后来丈夫像是对我，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着，我父母就我这一个儿子，他们渐渐老了，我是他们的全部希望啊，万一手术失败我瘫了，照顾不了老人不说，我这大块头谁能弄得动我呀。丈夫近1.8米的个头，体重近200斤。我听着丈夫的话没有接话，接着又听丈夫说，
这么多年我没有高官厚禄让你们跟我享过福，还再让你们陪我吃苦受罪拖累你们，那样活着有啥意思啊。
说着说着他哭了。这是多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丈夫掉泪，挺心疼的。最后丈夫拉起我的手说，你看我跟你学练法轮功行吗。我终于等到他这句话了，我按耐住自己激动的心情平静地说，当然行啊。丈夫又问我说，你说我这腰能练好吗，反正我看你是练好了。我说这能不能好啊，全看你自己了。师父普度众生，当然包括你。你信师信法多少，就能得到多少。你100%的信，完全按师父法中讲的去做，那就一定100%好了。听我说完，丈夫高兴得像个孩子，他的泪眼放着希望的光芒。他咧着嘴笑着说，好，明天我就跟你一起练。
然后丈夫安静地睡着了。冬天的夜显得特别漫长，早上4:30，天还没有一点亮的意思。随着呼噜声的停止，丈夫醒了，他看我在等着他，歉意地说，我睡了多久了，你咋不叫醒我呢？说完，丈夫又纳闷地问，我今天咋睡得这么香啊？我说，因为昨晚呢，你很虔诚地说你要学练法轮功了。丈夫听了我的话，很诧异，然后点了点头。当练功音乐一响，丈夫好像忘了他腰疼的事，他很庄重地站在我的对面，随着录音机里传来大法师父洪亮清晰的口令，丈夫认真地做着每个动作。丈夫有着高冷倔强的性格，这个时候这种个性转变成他练功时的坚毅，他双眼微闭，表情镇定安静，两套功法40分钟下来，他已是大汗淋漓，他身上的保暖内衣已被汗水浸得透透的了，但是丈夫一直坚持到底。练完功后，丈夫美美地睡着了，一直睡到上午9:30。醒来后，他高兴地说，这些天没睡过这么香甜的觉啊。他起身坐在床沿上，试探地轻轻地转动着身体，高兴地说，哎，我的腰好多了，只是感觉有些木木的，真神了。丈夫连着3天练功，这3天他也不停地读着转法轮，仅3天的时间，丈夫说腰不怎么疼了，能轻轻地活动活动了，丈夫的心情好多了。他拿起电话告诉还在等他回信的专家大夫说，不去做手术了。放下电话，丈夫高兴地说，这法轮功好啊，法轮功师傅好啊，救了我一命，我再也不用愁死忘活的了。法轮功这么好，不了解的人呐，永远不会知道。修炼法轮功的丈夫，他的腰椎间盘突出后来就彻底好了，这么多年再也没有犯过。丈夫不但腰好了，就连他喝酒抽烟造成的胆囊炎也好了，几十年的烟酒丈夫也戒掉了。而且丈夫跟我一样，不仅身体健康了，人也变了，原本固执倔强的他变得健谈有笑容。近几年年迈的父母有时意识不清，经常大小便在裤子里或被褥里，丈夫总能耐心认真地给老人擦洗收拾洗刷。当他忙着这些事，也不再是以前那种缓慢笨拙的熊猫态了。老父亲经常对亲戚朋友夸赞道，法轮功好，法轮功师父伟大呀，把我这儿子教化得这么好，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，这是我和老伴儿的福，是我们全家的福啊。听众朋友，俗话说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一个大爷范儿的大男人变了，虽说这对社会的影响不太大，但这样的变化，对每个当事的家庭来说，却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您说，法轮大法好，这句话，对这家的人会是多么真切的感受啊？您说是吗？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 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在过去的几千年里，人类经历过多次大大小小的瘟疫。回溯一下那些历史上有名的大瘟疫，就会发现没有一次瘟疫是被人类用各种措施治愈的。人控制不了刮风下雨，更控制不了瘟疫的来和去。然而人们也发现，在历次疫情中都留下了瘟疫绕着走的奇迹。清代学者朱梅书在《埋幽集》这本书里记述了某地发生瘟疫时的情况，有的一家数十人都没能幸免染疫而亡。有个名叫王玉溪的书生拜陈君山为师，陈君山家中染疫，一夜之间家里面五个人染疫而亡，亲戚四邻都避之不及，连从门缝看一眼都不敢。王玉溪毅然地说，我怎么能做事老师一家人连尸骨都无人埋葬。于是进到屋里料理后事，最后发现有个襁褓中的孩子还有些气息，于是王玉溪将婴儿抱出来，找到医生救回一命，而王玉溪也平安无事。看来遇到善良大义之人，瘟疫是会绕着走的。清朝道光十五年，杭州发生瘟疫，死了很多人，市中的棺材都卖空了。杭州有一家姓金的人，在除夕听见门外有声音，还听见有人说，此家有劫富。第二天大年初一打开门，看见墙上画着一个大红圈，金某很是诧异，以为是儿童胡闹，也没有放在心上。到了夏天，疫情更严重了。书中这样写道，邻比诸家无一免者，而金姓独无恙，使物除夕红圈，乃鬼神为之以识别也。也就是说，周围邻居没有一家幸免，而只有金家安然无恙。于是金某明白了红圈的含义，那是鬼神在做瘟疫降临的标记。鬼神在金家外墙上做标记，是因为金家的媳妇守节已经三十多年，而守节的孝妇从来都是神鬼所敬佩。金家这位节妇积累的功德，使得这一家人免于那场灾祸。宋朝时期的状元冯师行，在他还没有考取功名的时候，有一年元旦很早出门，他碰到了好多长相奇特的人。冯师行胆子很大，不但没有害怕，还呵斥他们，问他们要干什么。他们说，我们都是异鬼，年初要到人间去散布瘟疫。冯师行问，我家也会有瘟疫吗？异鬼说，没有。冯师行又问，为什么？异鬼说，你家三代人都积德，看见有人干坏事的时候会制止，看见做好事的时候会称赞，所以你们家的子孙都会很有成就，我们哪里敢到你家去呢？说完就不见了。那一年瘟疫流行，当地只有冯家安然无恙。历史是留给后人的宝贵智慧。自古以来，如果社会礼崩乐坏，道德沦丧，瘟疫的流行往往结伴而来。古人讲，福祸无门，为人自招。千百年来，历史反复不断地演绎着这些瘟疫故事，就是在提醒和启迪后人，只有重德行善，持之以恒，才能在灾难来临时安享有福。善恶有报，做好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福祉，做坏事的人上天会报以祸殃。眼下 为自己和亲朋好友能做的最大好事，就是让每个人都亲自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团队。而参与迫害、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，则会给自己带来无尽的灾难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再会。
最后是天音静月，请欣赏歌曲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。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。 并再次祝您周末愉快。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